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接了黄蓉给他的信，回进殿房，见王楚一站在地下活动手脚。道长，我到附近市镇去买药。王楚一说，嗨，我们既然想到这一层，他们何尝想不到啊，不必去了。郭靖不死心，他想试试，他心想，这个黄贤弟聪明伶俐，我呀先跟他商量商量。道长，我的好朋友约我见面，弟子去一下马上就回来。说着呢，就把信给王楚一看了。王楚一问，哎，这孩子你怎么认得的？郭靖呢就把旅途相逢的事情说了。王楚一说，哦，他戏弄侯通海的情况我都见到了，这个人的身法好古怪啊。哎，你此去可要小心呐，这孩子的武功远在你之上，身法之中却总是透着一股邪气，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。郭靖说，啊，那没事儿，我和他是生死之交，他绝不能害我。嗨，你呀，不害你，你和他相识有多久啊？啊，能说什么生死之交啊？你别小瞧啊，他人小，他要算计你呀，你肯定对付不了。郭靖心里头对黄蓉绝无半点猜疑，他心想，道长这么说呀，那是他不知道黄贤弟的为人。当下满口就夸这个黄蓉啊，这么好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这么好。王楚一笑了，嗨，行了，你去吧，少年人都这样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这个人呐，哎，瞧这个人的身形跟说话的声音，似乎不是这个啊，这个似乎是个，哎，我说你难道当真你没看出来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说到这儿啊，他不说了，就是摇摇头。郭靖把药方揣在怀里，出了西门，放开脚步向城外奔去。出得城来，飞雪是越来越大，雪花点点扑面，放眼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野外人踪绝迹。啊，好像是柳宗元有首诗吗？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走了将近十里，前面水光闪动，那不是江，是一个小小的湖泊。此时天气倒还不太寒冷，湖里边还没有结冰，雪花落在湖面都化在水里。湖边呢是一排排的梅树，梅花再加上冰花雪蕊，更显得皎洁。雪也有，是水也有，就是没人独钓。郭靖往四下看看，没人影，他着急呀，莫非他等我不来先回去了？放声大叫，黄贤弟，黄贤弟。只听呼啦啦一声响，湖边飞起了两只水鸟。黄贤弟没来，俩水鸟跑了。郭靖太失望了，再叫两声还是没人答应。他又想，或许他还没到呢，我就在这儿等他吧。当下呢就坐在湖边，既挂念黄蓉， 又挂念王楚一的伤势，他也没有心思欣赏雪景啊。何况这大雪纷飞的景象，他从小在塞外早就见惯了。至于黄沙大漠与平湖寒梅之间的不同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等了好一阵，忽听得西边树林中隐隐传来争吵之声，他好奇心起，快步过去，只听得一个人粗声地说：这会儿还摆什么大师哥的架子，大家半斤八两，你不也是在空中啊荡秋千吗？另一个人说：哎，他妈的，刚才你要不是那么胆小转身先逃，咱们四个打他一个啊，那能输吗？又一个人说：你逃的摔了一跤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啊。啊，听声音呢，好像是黄河四鬼。郭靖手按腰间的软鞭，探头往林中望去，却空荡荡的不见人影。忽然听到这个声音呢，从高处传来，有人说：明刀明枪的交战，咱们绝不能输啊！谁料到这个小叫花子诡计百出。郭靖抬起头来，就见四个人吊在空中摇摇摆摆，正指手画脚的争吵不休。嗨，还正是黄河四鬼。他心中大喜呀，他知道黄蓉一定就在附近。他笑嘻嘻地走过去：哎，你们又在这儿练轻功呢，舒服吧？啊，这个钱清剑生气呀、啊，谁说练轻功啊？啊，你这混小子不长眼睛，我们是给人吊在这儿的。郭靖哈哈大笑，这个钱清剑气急了，空中飞脚要踢他。但是你想啊，树那么高，离得太远了，踢谁呀？哪儿踢得着啊？马青雄就骂他：臭小子，你再不滚得远远的，这老子我撒尿我教你。郭靖笑得弯了腰：我呀，我就站在这儿啊，你呀你尿吧，你教不着我。就在这功夫，身后有人轻轻一笑，郭靖转过头去，水声响动，一叶扁舟从树丛中飘了出来。啊，要说孤舟，那倒也是，可不是梭里翁啊。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，长发披肩，全身的白衣，头发上束了条金带，白雪一照，更是灿然生光啊。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就像仙女一般，不禁看得呆了。那个船呢，慢慢的滑进了，只见那个女子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肌肤胜雪，娇美无比，哎呀，太漂亮了。这郭靖只觉得耀眼生花，不敢再看啊，那太漂亮了，别看了，转开了头，慢慢的还往后退几步。少女把船摇到岸边：郭哥哥，上船来吧。郭靖猛吃一惊啊，转过头来，只见那个少女满脸含笑，衣襟在风中轻轻地飘动。郭靖是如痴似梦，双手揉了揉眼睛：我这不是做梦吧？那个少女笑了：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郭靖听她声音，好像是黄蓉啊，可是一个肮脏褴褛的男叫花子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仙女呢？真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啊。只听得背后黄河四鬼纷纷的叫嚷：小姑娘，快来割断我们身上的绳子，放我们下来。哎，你呀、帮我们个忙，我给你100两银子。哎呀，不接，每人100两，一共400两。哎呀，不接，你要800两也行啊，1000两。啊，1200两！您说这四鬼是越来越大方吧？傻呀，他们 少女呢对他们理也不理，对郭靖：我是你的皇贤弟呀，你不认识我了？郭靖再定神一看，果然见他眉目口鼻确实和黄蓉一模一样。你他只说了两个你字，再也接不下去了。黄蓉是嫣然一笑：我本是女子，谁要你黄贤弟黄贤弟的叫我呀，快上船来吧。郭靖就像在梦里呀，双足一点跳上船去。黄河四鬼啊还在那儿往多了加钱的，这帮傻家伙。黄蓉把小舟荡到湖心，取出酒菜：咱们呐在这儿喝酒赏雪，你说不好吗？这时候离黄河四鬼已经远了，他们怎么叫怎么嚷那是听不到了。郭靖的心神渐定：哎呀，我真糊涂，一直当你是个男的，以后不能再叫你黄贤弟了。你呀也别叫我黄贤妹，以后就叫我蓉儿吧，我爸爸一向这么叫的。郭靖忽然想起来：哎，对了，我呀给你带了点心来了。他从怀里掏出完颜康送来的细点。哪知道啊，他背着王楚一跑啊，换水化毒，奔波求药啊，这么一折腾，早把那点心压得或扁或烂，不成模样了。黄蓉一看这点心的样，轻轻一笑，郭靖这脸就红了。嗨，得了，赖我，这没法吃了。拿起来就要扔进湖里，黄蓉伸手接过来：嗯，我爱吃。郭靖一愣，黄蓉已经把一块点心放在嘴里吃起来。郭靖见他吃了几口，眼圈渐红，眼眶中慢慢的充满了泪水。他很不明白。黄蓉说：我呀生下来就没了妈，从没有谁这么惦记着我。说着几颗泪水流了下来。他取出一块洁白的手绢，郭靖以为啊他要擦眼泪，哪知道他把几块压烂了的点心细心包好放在怀里，回眸一笑：我呀我慢慢的吃。郭靖他是丝毫不懂这种女儿情怀，只觉得这个黄贤弟的举动很特异，就问他：哎，你说有要紧事儿对我说，是什么事儿啊？黄蓉笑了：我要跟你说，我不是什么黄贤弟，是蓉儿，这不是要紧事儿吗？郭靖说：哎，你这样多好看，干嘛先前扮成一个小叫花子呀？黄蓉侧过了头：你说我好看吗？嗯，好看极了，真像我们雪山顶上的仙女一样。啊，你见过仙女了？
我没见过，见了那还能活命吗？
怎么呢？
蒙古的老人家说，谁见了仙女就永远不想再回到草原上来了，整天就在雪山上发痴，那不是没几天就冻死了。
黄蓉笑了：那么你见了我发不发痴啊？郭靖脸一红：
咱们是好朋友，那不同的。
黄蓉点点头：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，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是好看还是丑八怪。哎，我穿这样的衣服，谁都会对我讨好，那有什么稀罕呢？可是我做小叫花的时候，你对我好，那才是真好。
黄蓉这时候的心情啊挺好的。
哎，我啊唱个曲儿给你听好吗？郭靖说：咱明儿再唱好不好？咱们要先给王道长买药啊。
当下就把王楚一在赵王府受伤买不到伤药的情形简略地说了一遍。黄蓉说，
我还在奇怪呢，你满头大汗的在一家家药铺里奔进奔出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
郭靖这才想起，他去买药的时候，黄蓉已经悄悄地跟在他身后，否则也不会知道他的住所。
黄贤弟，我骑你的小红马去买药好吗？
黄蓉正色说，第一，我不是黄贤弟，第二，那小红马是你的，难道我真会要你的吗？我只是试试你的心。第三，到附近市镇去也未必能买到药。郭靖听他说的跟王楚一不谋而合，更着急了。黄蓉说，现在我唱曲了啊，你听着。但见他微微侧过了头，斜倚周边，一缕青声从舌底吐出。他唱了一首《瑞鹤仙词牌》的词。郭靖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听着，虽然对词意他是全不懂啊，但是清音娇柔，低回婉转，听着不自禁的心摇神驰，一酣魂醉啊。这一番缠绵温存的光景是他出世以来从没有经历过的。黄蓉一曲唱完，低声地说，这是辛大人所做的瑞鹤仙，是形容雪后梅花的，你说做得好吗？
我一点也不懂，歌是很好听的。
辛大人是谁啊？辛大人啊，就是辛弃疾。我爹说他是个爱国爱民的好官，北方沦陷在金人手里，岳爷爷他们都给奸臣害了，现在只有辛大人还在力图恢复失地呀。
郭靖虽然常听母亲说起金人残暴虐杀中国百姓，但终究他从小生长在蒙古，家国之痛他并不深切。
我从来没来过中原，
这些事儿你将来慢慢说给我听，这会儿啊，咱们还是想法救王道长要紧呐。你听我话啊，咱们在这儿啊多玩一阵，不用着急。
那哪成啊，他说了12个时辰之内不服药就会残废的。
那就让他残废好了，又不是你残废我残废。
啊，
郭靖一听这个跳起来了，你这个人。
哎呀，你呀不用生气也不用着急，我保管你有药就是了。
郭靖听他这意思，好像是十拿九稳。再者呢，自己也没有别的法子呀。他心想，他计谋武功都远胜于我，听他的话那一定错不了，只得暂且放宽胸怀。别的辙没有了吗？黄蓉说起来怎么把黄河四鬼吊在树上，又怎么样戏弄侯通海，两个人说着都拍手大笑。眼见得暮色四合，渐渐的白雪湖水梅花都化成了朦朦胧胧的一片。黄蓉慢慢的伸出手去握住了郭靖的手掌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。
怎么？
就算爸爸不要我，你也会要我跟着你的，是不是？
那当然。蓉儿，我跟你在一起真是真是欢喜。
黄蓉轻轻地靠在他胸前，郭靖只觉得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，围住了湖水，围住了整个的天地，也不知道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。两个人握着手不再说话。 过了很久很久，黄蓉这才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这儿真好，只可惜咱们要走了。”“
啊，为什么？”“
哎，你不是要去拿药救王道长吗？”“
啊啊，对呀，咱们到哪儿去拿呀？”“
药铺子里的那几味药都到哪儿去了？”“
那肯定是给赵王府的人搜去了。”“
对呀，
那咱们就到赵王府拿去啊。”郭靖吓了一跳：“啊，赵王府？”“
对呀，正是啊。”“
那去不得，咱们俩去只有送命的份儿。”“
哦，你爸送命，难道你就忍心让王道长终身残废？说不定伤势厉害还要送命呢。”郭靖一听这话，热血上涌啊。“
好，不过你不要去。”“
那为什么？”“
总而言之，你不能去。”
他也说不出个道理来。黄蓉低声说：“你再体恤我，我可要受不了了。要是你遇上了危难，难道我独自能活着吗？”
郭靖心里头一震，不觉得感激、爱惜、狂喜、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上心头，他突然间勇气百倍啊，顿时觉得沙通天、彭连虎等人有什么可怕的啊？这天底下没什么难事。好，咱俩去拿药。
两个人把小舟划到岸边，上岸回城，向王府而去。
走到半路，郭靖忽然想起黄河四鬼还挂在树上呢。哎，要不要去放了那四个人下来呀？”
黄蓉咯咯一笑：“这四个家伙自称刚烈雄剑，厉害得很，冻不烂饿不死的。就算饿死了，这梅林四鬼也比黄河四鬼高雅得多。”
郭黄二人来到赵王府的后院，他们越墙而进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